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与企业家座谈的时候，提出了中国经济要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道路。他说呢，中国必须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发挥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那么有前中国政府的官员就私下表示呢，这个所谓的内循环就是要自力更生。眼下中国官媒和官方背景学者呢，开始为这个内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进行这个造势。那么在北京与西方这个关系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这个背景下呢，这个习近平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这个提议有什么新意？那么北京要求经济内循环是否会加速美中之间这个脱钩，那还是会成为北京应对美中对峙走出经济困局的一把利器？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
嗯，
谢谢主持人。
嘿，你好，谢教授。嗯，主持人好。
好的，好，我们首先想先来请教谢田谢教授啊，我们知道习近平讲的这个要逐步这个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这个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个新发展格局这个说法，是他上个星期在和企业家座谈的时候是提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个原话呀，他这个原话讲的是说，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这个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这个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挥国内大规模市场这个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这个增加动力，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那么很有意思，那这个说要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路透社有一篇报道啊，这个路透社是中文网的一个报道，他说呢，有一名这个前中国政府官员，当然不知道这个官员是谁啊，他说呢，这个本质上就是要大家自力更生。我想请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从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中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信息呢？
首先这个什么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就是基本上还是那种就是中共在说梦话的，基本上就是你自身难保的时候说还要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个国内大循环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共很善于运用一些玩弄一些文字游戏，用一些很多很多新名词呢来忽悠欺骗中国百姓，欺骗世界。我想那位国内官员不愿意引述透露姓名的官员，他的讲话说回到自力更生，这个实际上是比较蛮那个中肯的做法。首先呢，就是说习近平这个话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基本上承认了，就是从美中贸易战以来，就是说世界市场基本上对中国越来越封闭，那并且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都在内，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共病毒啊、武汉瘟疫的发生，经济全面的受挫。那中国实际上作为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呢，也不在，或者很多工厂关门大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他不得不依赖国内市场，国内消费，但是那个国内消费呢，作为中国那个所经济的所谓三驾马车之一呢，从来都很难振兴，因为这个瘟疫的问题，供应链外移的问题。还有这个失业的问题，那加上那个新一批的大学生毕业，这些加入劳动力市场，中共这一系列这些判断的错误，我们知道，不管是对美国的经济社会、世界经济的判断，对川普政府的判断错误，还有这继续还有这种中共强硬派那些战狼行为啊，继续的欺骗，在瘟疫中这种掩盖，导致呢被全世界孤立。你像美国的话呢，现在马上就31号，就是7月31号，马上要对恢复对中国55类商品的25%的关税，所以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经济呢再次陷入了绝境，并且这是一个非常深重的绝境。那中共这种做法，所谓的国内大循环呢，也不过就是一个被迫之举，是一个被围剿的时候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而已。
好，谢谢谢教授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解读啊。我想请教这个李恒金先生，李先生就是我想请教您，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提出以这个国内大循环这个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概念啊？有人说这可能是中国要走上这个闭关锁国的这样一个道路啊。当然，习近平自己他是否认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不是这个意思。那我想请听一听您的看法，到底我们该怎么理解这样一个概念呢？
OK，我们在如果了解、熟悉中国在过去的这个40年经济发展的人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靠这个所谓的三驾马车。刚才那个谢田教授已经提到了哈，我们不妨呢再仔细的再看一看这三驾马车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出口，这个第一驾马车；第二一个呢是投资；第三一个是消费。这个出口呢，刚才呢谢田教授也是提到了这个，实际上从中美贸易战以后，这个欧盟和日本也都加入了美国的对中国对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的在 WTO 的诉讼，一带一路的投资呢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阻碍，再加上新冠病毒的疫情呢，造成整个世界的经济的停摆，所以这一切呢都使得中国的经济哈现在。出口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那不仅是没有办法扩大，反而是呢是萎缩了很多很多。另外一个呢，在投资这一部分，投资基本建设呢这一块呢，是中国政府运用的是最熟悉的，也是他们最爱用的一个办法。从2008年开始呢，就是用这个办法呢来提高所谓 GDP 的这个数字。这个玩数字游戏的时候，你也得有具体的办法哈。所以呢，在这个具体呢投资的这一块呢，经过了在过去12年的投资啊，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现在已经接近了饱和。现在呢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新基建，但是政府的基建呢，基本上呢是以政治目标为考量的，所以而且几乎全部是负债，中央政府的债、地方政府的债加在一起啊，已经超过了300万亿人民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债台高筑，而且现在呢，民营企业家现在基本上是观望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敢于跟进，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从投资拉动这一块，还是靠政府的这个投资，但是投资的背后呢，是靠负债来推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呢，就是希望他的经济学者们希望呢，通过调动第三驾马车，那就是消费。来靠所谓的14亿人的这个大市场带动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刚您谈到了自力更生啊，所谓的自循环，我们不靠外边了，我们自己搞，自己循环，用这个办法呢来发展这个中国的经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呢，中国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它不是靠选票选出来的，它是靠过去的经济的高速的发展。如果 GDP 数字不好看了，他就认为呢，哎呀，我这个执政呢缺乏合法性，所以现在呢各地的高官啊都一直在追求这个 GDP，所以这个呢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没有经济发展，执政呢就不合法，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给了习近平呢很大的压力。现在的形势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从这个六稳，一年多以前的六稳，到了疫情大爆发的时候的三保。又到了现在的六保，现在应该说呢，形势非常危机，只能孤注一掷。但是呢，您刚刚提到了啊，说是不是就是准备闭关锁国了？我觉得这一点哈，这个因为呢，他现在呢不是说他不想有这个外向型经济，他是真想有外向型经济。但是呢，这外向型经济啊全部断了，这包括供应链现在都在西方国家的这些制造商们啊，现在都把供应链在移出中国，所以在这种大的趋势下哈，他现在呢是被迫的、无奈的采取了所谓的这个收缩的这种战术，所谓的内循环。但是呢，其实习近平从他过去几年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表现来说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能够看到，他其实做梦都想当这个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领袖，所以呢，他只是啊。没机会做，绝不是不想做。
好的，谢谢李先生的这个精彩评论啊。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谢教授啊，谢教授就是说， 您认为就是说中国要搞这个以内循环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模式啊，这可能可行性有多大？那么它这个面临的这个局限性有哪些？我记得有一些这个经济学者马上就提出来说，这个中国经济其实这个内需方面它对 GDP 的这个贡献其实没那么大，所以我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看法和解读是什么？
他就是说，刚才那个李先生也提的说的非常好，我觉得他实际上不是中共呢不想，就是说，让中国参与这个外部循环，而是不能，或者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对他的围堵呢，让他没有办法。那你说他现在回头走这个国内经济循环啊，就是或者像中共官员说的搞这个自力更生，从理论上讲，或者从这个话语上讲的话，好像是可以回头，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原来，比方七八年以前那个中国经济那个格局，对吧？这个呢，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根本行不通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不可能让历史呢开倒车，就是你要历史往回走的话呢，有很多因素是做不到。因为实际上，中国从这个所谓改革开放7、8年以后、7、9年以后开始的开放呢，实际上呢，刚开始的时候，等于说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就基本上慢慢解决了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但是你中国人光吃粮食还是不够的，对吧？你要在科技啊和其他方面的工业化呢上都有所进步，那实际上呢就是靠着这个国外的市场，美国、外国的那些资本市场和技术，所以它是实际上是种外向的经济，尤其是这个进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以后。这种那个国际的资本投资、技术市场和给中国提供出口，这些才带动了中国那个经济的发展，所谓经济的起飞，对吧？你如果没有外向的外循环的话呢，换句话说，你不跟这个外界打交道，你真是回去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你那些关键的技术得不到，啊，外汇短缺的问题也会有问题，对吧？所以呢，因为中国实际上它这个还有这个。它的最大的局限呢，一个是这个研发没有力量，就是自己研发没有力量，因为它抄袭和偷窃嘛，那所以它实际上它技术上的短板，就是制约了中国工业的经济呢，想进一步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出口市场萎缩呢，让它外汇储备也减少，所以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它真正的实际上是非常需要这个外国的市场和外国的技术。那现在是说，那现在怎么办？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实际上这个国际经济，中国老世界的经济基本上已经非常这个高度的融合，就说这个因为这个国际化的问题，咱们先不说这国际化的好处和坏处，中共怎么利用它或者怎么破坏它了啊？就是这个世界，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是高度的开放、高度的融合，就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呢，你现在没有很难做到自给自足。你说要中国现在回到北朝鲜那个状况的话呢？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内循环呢，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中国很多需要的东西，你从造中国造，比方说中国自己造那种客机，想满足国内市场，你这客机的那些心脏、那些电传设备或者那个引擎啊，现在你还是需要进口。连中国的汽车，中国自己连这个汽车的引擎都造不出来。中国所有的，虽然中国这个汽车市场很大，就是说，但是它所有的一些汽车引擎最关键的设备。也需要进口，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华为出问题了，对吧？没有技术了，对吧？那中国呢，可能现在只能在比方说15纳米、20纳米的水平上生产它一些芯片。你看，你不买外国的一些5纳米、7纳米的芯片，你怎么办呢？你依靠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技术的话呢，你的手机可能要做得跟砖头一样大，是吧？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中国实际上也离不开那个世界市场，所以他这个搞这种内循环呢，他这个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面临着就是说，让中国老百姓真的回去吃草，真的就是说把这个手机呢，从现在那种智能手机，可能倒回到用砖头打的手机，或者其他技术上，就是说放弃新那些喷气飞机，或者这种现代那个最新的汽车，这个实际上都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这些所有的技术上，都是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并且它那个资金的问题，是吧？还有那个没有外销市场的问题，就是说它让它就是说，走这种所谓的内循环或者自力更生呢，实际上就是不得已的给放出风声来， 就希望老百姓呢能够安于这种，不跟外界接触，类似于北朝鲜这样一个国内的经济的格局。但是我想，中国的百姓他现在已经尝到了那个自由和那个外部世界的那个的甜头，肯定是不会答应他往回走那个历史倒车的。
好，谢谢谢教授。李恒清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实际上这个内循环的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啊，就是我看到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一些网民，还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种学者或者说是分析人士，也会提出很多的质疑。那么其中他们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想靠内循环，靠这个内需来拉动经济的话。他马上就说到说，那你需要把这个中国的房价先降下去，这个房价太高。那么如果这个普通民众对于这个最基本的这些开销都用来拿，就是这个收入会拿来去，比如说偿还这个房贷等等，这样的话他们会影响到他们去这个消费，这样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您的观点是观察是什么？那么。也是同样的一个问，就是像类似于刚才问这个谢教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下去，走通走不通？
嗯，应该啊，说您的观察呢是非常清楚的哈。现在网友提到的，说现在呢这个首先你要想提供拉动内需，先把房价降下来，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住房是个刚需。为什么呢？我结婚得需要房子吧，不能都还过去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都是住在集体宿舍就敢结婚了是吧，现在是做不到，很难。所以呢你现在得有房子，可是房子呢又这么贵，年轻人根本就别想买房子。你想又要结婚买房子，我又给不起这个首付和后续的月供，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可能这个寄希望于我呢增加更多的消费，更多的消费然后提高所谓的内需呢，对吧？这一点呢是一个矛盾。而且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一般我们老说呢，说中国现在有新三座大山，一个住房贵，第一座大山；第二一个上学贵，第二座大山；孩子教育；第三一个看病贵。如果得了大病就治贫了，这一家呢辛辛苦苦了一年，最后所有的钱加在一起不够那个医药费的这个开销。所以呢有这三座大山，怎么可能现在通过政府一号召说马上呢这个内需就调动起来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房价居高不下呀，实际上是什么呀？我一直认为就是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的结果，是他们两边合谋的结果。为什么政府参与房地产商的合谋呢？是因为啊这个房地产的开发它就带动了土地价格的上涨，土地价格的上涨就提供了更多的这个税收来支持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收入。所以我们一直老说啊，土地财政实际上是养活了中国政府，这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一个在过去20多年最大的一个财政收入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政府怎么可能去想办法要来降低房价呢？他为什么要抑制房价？是因为他怕房价不断的涨，最后造成了社会的恐慌，最后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危机。他为了让它保持一定的水平，所以呢，我老说啊，政府对于降低房价缺乏动力，他缺乏内在的动力，这是一。同时哈，因为房贷的压力，房贷啊，你看大家呢说交10%到30%的首付。剩下的70%到90%的呢都是要去房贷的，都是抵押贷款。如果大规模的降价，房子的这个价格大规模的降，那你想最后呢低于了现在贷款的这个总数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贷款都会变成坏账，那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啊也就垮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所以不用去期望说这个事情最后政府主动去降低房价，这个可能性不大。另外一个呢，讲到内需这一部分哈，我们应该看看现在中国政府啊，国家统计局宣布说现在呢官方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平均收入年收入是30000块钱人均。那现在呢今年要是中国要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果没成想啊，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两会当中，李克强总理最后透露出来，现在啊在中国这个有6亿人 每个月收入啊不到1000块钱，引起全社会的这个哗然。结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搞了一个调研，这个调研的结果我倒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就在讲一个叫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然后呢，在这6亿人当中，其中有5亿5是月收入低于1000，在这个5亿5里头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块，其中有2.2亿2000万的人月收入低于500块，有546万人是没有一点的收入。而且呢，如果要是再加上一部分啊，在这之上再加一部分，就是这个六亿人啊之上加一部分是月入啊1090到2000的很低的标准啊，在这个标准之上，最后呢，能够算是中等的偏低的收入，这块人有多少？有3.64亿。而真正我们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啊，我后来给了你一个报，发了一个那个报表过去，最后呢，他们数字出来了以后，实际上哈。真正月收入超过5000的，月收入超过5000的人总共有多少呢？才7000多万，不到1亿。那你想这个数字哈，这个数字有多大的购买力？它提供了多大的购买力，能够解决这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的这个前提？所以我就说，拉动经济发展，拉动 GDP， 到底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呢，还是为了政府好看？我觉得这一点存疑。所以你刚才说有没有可能解决问题，我的答案呢是否定的。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提供这么多这个准确的这个数字啊。的确这看上去这个形势就很不乐观。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谢教授啊，谢教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之前这个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后来这个从今年年初开始，那后来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一直，让很多的这个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是遭受这个重创。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声音，这个都发出来说要求这个美中脱钩。那么特别是在比如说在非常重要的这个医药领域啊，这个医疗器械领域，都希望能够不要再依赖于中国。那么如果中国走这样一条内循环的道路的话，会不会加剧这个脱钩的这样一个势头呢？
OK， 我首先先那个就是回应一下，呼应一下那个刚才李恒金先生讲到这个啊，就是说他这个数据很有意思的数据，就是看起来比较真实，就是说我记得好像另外一个中国的一个企业家也提说到过这话，就是中国，虽然有14亿的人口，但它并不是14亿人格的消费者，就是说中国真正的消费者的话只有1亿，那这个呢基本上接近那个李先生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七千万人的，就是说收入超过5000，月收入超过5000，因为呢你必须超过一个相当，比方5000也好这样一个数字的话呢，它才会有这种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在基本上在税收、住房和饮食之外、吃饭之外呢，这些收入才会刺激这个经济真正的发展。就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这个事情我想跟就是呼应一下这个李先生刚才讲的。那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现在经济内循环会不会反而加剧美中脱钩的趋势呢？实际上我看不是，它应该是反过来看的。实际上是这个美中脱钩的这个趋势和或者说这个脱钩这个压力呢，实际上迫使中共呢寻求经济的内循环。刚才我们提到，它实际上是个不得已的、身不由己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外国市场呢对它封闭了，对它进行围堵、包围了，对吧？所以实际上这个趋势呢，但是这个美中脱钩的加剧的趋势呢，当然不是中共实际上希望看到的，他非常害怕。他也不希望，刚才李先生也提到，中共不希望只有内循环，更不希望脱钩，也非常害怕脱钩。但是呢，为什么身不由己呢？因为这个国际社会呢，已经那个，现在可以说，尤其是美国了领导的这个自由社会呢，更加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源头。这实际上是所有的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有世界人民的苦难的一个源头。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知道，他现在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就是说当然他是在川，我认为在川普的授意和许可之下了，就是说他做出他这种 在那个中博物馆的那个演讲，就是还有他那个其实我们叫做四大金刚那个四个内阁高官的演讲，这一系列演讲，就是美国已经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中共不等于中国，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呢导致了中国的麻烦，也导致了世界的麻烦。你刚才提到这个美中脱钩，实际上现在美国正在非常迅速的脱钩的呢，就是在医疗产品、医疗设备、医药方面，就是因为美国的那个药品，就是说处方药也好，这个药品的那个其中很多关键的材料，大概90%以上都是从中国来，依赖产品依赖于中国，还有一些医疗设备、防护设备，都依赖于中国。但现在呢，在这个瘟疫这场瘟疫情况中呢，中共这个这各种各样的行为啊，包括这个囤积居奇啊，或者拉高价格，或者利用他手中的医疗防护设备、口罩之类的，对欧洲国家实施这种就是说来讹诈或者那个胁迫，这都让美国人知道，美国社会知道，就是说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权，如果你的医疗或者你关键的产业掌握在他的手上，对你的伤害力有多大。所以实际上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呢，通过这场瘟疫，也通过这场贸易战，也更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中共和中国是两回事，并且中共的危害是多少。庞佩奥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如果不把中共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把中共干掉，那中共就会把我们干掉，把自由社会干掉。实际上这个中共这个倒行逆施呢，让全世界国际社会、自由社会呢，现在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在美国现在在领先，就是说实际上是在加剧这个脱钩。美国实际上要求这个产业链转移，对吧？实施贸易战，现在实施新的关税，经济战，再加上科技战，还有那个情报，就间谍战，这些我们看到一系列的，甚至包括在媒体啊，打击中共的海那个在国海外的这些国有企业控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在实际上在这个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所有的方面呢，在全面的那个不光是脱钩了，实际上是在围剿中共。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国际社会不可能让这个中共这个忘恩负义啊，又毒害人类的这个恶魔呢继续成长壮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时候呢，中共才会提出来所谓经济内循环，给自己打气，壮胆打气而已。
李先生，李恒清先生，就是这个习近平其实在这次讲话中跟这个企业家的座谈中啊，他就是说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全球化仍然是历史的一个大事，那说他说要站在所谓站在正确历史正确的一边。那么我们注意到他最近在这个亚投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这个理事会要发表一个这个讲话，又是表示说这个中国致力于这个国际合作啊和这个多边主义。那么我想请您来这个评价一下这个习近平这个对于这个全球化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学者和这个包括业内人士都在推测说，未来如果这种按照目前这种格局发展下的话，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中国一套、世界一套这样两个这个体系。那么想听一听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前一段时间哈，这个跟应该说是跟习总书记遥相呼应的哈，是有一个这个中国的一个学者叫做金灿荣。他那个时候说啊，全世界今后世界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结果呢，没想到哈，这一语成谶。现在啊，实际上哈，全球化的趋势真不会变。刚才谢田教授反复讲了这个问题，大趋势不会变，因为什么？资源优化重组，然后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本最低化，资本都是向高收益地方流动，这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在这种社会进步哈、啊、和发展这个必然的前提下，似乎啊，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方向。然而呢，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不仅是美国呀、欧洲啊，这个包括澳大利亚、东亚的日本、韩国呀。现在呢，凡是发达的国家都已经感觉到了中国的这个威胁。
不好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来宾呢是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下次节目再会。